马可福音第九章十一到十三节和哈巴谷书第三章二到四节。我们先翻开马可福音第九章一到十三节，找着了我们一起诵读。马可福音第九章第一节，耶稣又对他们说，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每场死位以前必要看见上帝的国大有能力临到。过了六天，耶稣带着彼得、雅各、约翰暗暗地上了高山，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衣服放光，极其洁白，地上漂布的没有一个能漂得那样白。忽然有以利亚同摩西向他们显现，并且和耶稣说话。彼得对耶稣说，拉比，我们在这里真好，可以搭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彼得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因为他们甚是惧怕。有一朵云彩来遮盖他们，也有声音从云彩里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忽然门徒忽然周围一看，不见一个人，就只见耶稣同他们在那里。下山的时候，耶稣嘱咐他们说，人子还没有从死里复活，你们不要将所看见的告诉人。门徒将这话存记在心，彼此议论，从死里复活是什么意思。他们就问耶稣说，文士为什么说以利亚必须先来？耶稣说，以利亚固然先来复兴万事，经上不是指着人子说他要受许多的苦被人轻慢呢？我告诉你们，以利亚已经来了，他们也任意待他，正如经上所指着他的话。我们再翻到哈巴谷书第三章二到四节，哈巴谷书第三章第二节，耶和华啊，我听见你的名声就惧怕。耶和华啊，求你在这些年间复兴你的作为，在这些年间显明出来，在发怒的时候以怜悯为念。上帝从提曼而来，圣者从巴兰山临到，他的荣光遮蔽诸天，众赞充满大地，他的辉煌如同日光，从他手里射出光线，在其中藏着他的能力。我们请罗牧师证道。
大家早安，我们要接着我们之前所读的，我们之前是讲到在该撒利亚的腓利比境内，主耶稣问门徒的那一段话。那一段话本身呢，我们读了可能感觉不出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但是那一整段话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课题，就是谁是跟从耶稣基督，是他的门徒。这个讲完了之后，我们就进入到今天我们的主题，登山变相。我们刚刚把三卷福音书里面的内容啊都读过了，马太福音读了，马可福音也读了，路加福音也读了，大家一定注意到里面的内容就是在讲同样一件事情。尤其让我们留意的是之间的顺序。我们要讲登山变相，其实我们如果从整个主耶稣道成肉身在世上他的整个的这个一生里面，那很重要的关键时刻，我们把它整理起来的话，你会注意到一共有七个很重要的。前面三个讲到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他的降生，讲到耶稣基督他的受洗， 讲到耶稣基督出来服事之前所受的试探。那么他最后的有另外三件事情，是耶稣基督的死，耶稣基督从死里面复活，而后耶稣基督复活之后有40天之久跟门徒们在一起，被接进入到荣耀里去，被接升天到荣耀里去。所以这是后面的三件事情，中间呢就是登山变相。如果我们把这七个很关键的时刻合在一起啊，那就变成我们谈论基督论的另外一个方式，另外的一条途径了。其实过去很多上帝的仆人早就已经呢就着这些关键的时刻呢写过这方面 的讲章啊，写过这方面的书啊。有一本 Campbell Morgan 是19世纪末20世纪上半叶一位主所用的仆人啊，他的讲经呢，他的讲道有很多都出版成册，我们图书馆也有几本，其中他就把这七方面的关键时刻汇集在一起呢，写了一本书 The Seven Crises， 就是耶稣基督的关键的时刻，那个很 critical moment， 耶稣基督的降生，耶稣基督的受洗，耶稣基督面对试探，耶稣基督登山变相，耶稣基督的受死，耶稣基督从死里面复活，耶稣基督被接升天。那么登山变相正好就在前三个后三个的中间这边，但是登山变相什么时候才发生的呢？就在他问了门徒，问了门徒有关于他自己身份的这个课题之后才接着发生的。所以我们回过头来啊，我们在这就是为什么我把这两段经文合在一起，我们一起来念。之前的那一段我们早已经讲过了，但是我们把它合在一起来念，我们才会留意到这里面的先后次序的问题。没有前面门徒们信仰上的宣告，没有主耶稣所问所讲出来什么是门徒的资格，就不会有登山变相这样的一个关键的事件。所以我们看登山变相，那我们一定要回到前面，那我们很快来复习一下啊。我们今天的时间呢比较短，因为我们接下来要为赵娜姐妹要施洗，我们大家也要一同领圣餐，所以顶多只有30分钟不到一点的时间呢，我们要很快的很重点式的跟大家交代一下。主耶稣他问门徒们，问门徒们什么是跟从我的人，这个很重要的一个教训。要跟从我的一定是什么？一定要舍己，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要来跟从我。那是什么样的人？一定是真正认识主耶稣基督的身份的，能够宣告信仰的告白，能够知道耶稣基督，耶稣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这一件事情不是人云亦云，我们也跟着讲耶稣是谁，耶稣是这样子，耶稣是那样子。我们上次讲到有的人认定耶稣就是一位大能者，认定耶稣是那大能的医生，认定耶稣是那这个行神迹的那位奇妙的主，是那位大能的主，那是位医治人的主。但是我们真正要认识的是耶稣基督在信仰宣告之后马上所讲的是那一位为我们的罪要受死的主，所以他是那位真正上帝的羔羊，为的是要背负我们的罪孽，为的是要除掉世人的罪孽的，是借着死，死在十字架上面 为我们赎罪的上帝的羔羊。所以有信仰的宣告，有信仰宣告还不是只是摆在我们的嘴里面啊，我们朗朗能够诵读，能够背诵，能够上口。你有信仰的宣告，一定要认识你所宣告的这位主是要为我们死来赎罪的这一位主。紧接下来那门徒是怎么样的一位人呢？一定是要能够体贴上帝的意思的人，要能够关注关切上帝的意思的人。圣经上面用体贴这两个字啊，非常好，因为他的意思原来就是关心，原来就是关怀，原来就是关注，原来就是关切。我在意这个事情，我们要问，我们在意，我们在意谁的意思？我们在意谁心头上面的他的心意？是我们自己的心意，是人的心意，还是上帝的心意？所以主耶稣基督啊，在那一段话里面，其实隐隐约约好像是一个临时一个机会的一个课堂，一个机会的教育，但是里面一步一步都有他的很重要的衔接点，有信仰的宣告。所以呢，我们一定要有信仰的宣告，不是人云亦云，不是别人如何说，而是我们真正我们自己从内心里面我们知道他是谁。那么你认识的这位主是怎么样的一位主呢？是这位救赎的主。真正认识耶稣基督到核心的地步，一定是认识到他是为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是为了赎罪牺牲来救赎我们的主。那么再过来呢，是我们是不是把我们的心摆在上帝的心意上，是不是我们在乎，是不是我们在意上帝的意思，上帝的心意。而后就谈到要舍己，要背自己的十字架，要来跟从主啊。这我们上次我们把它整个按照这个顺序我们交代了一遍，那我们今天做一个简单的复习。没有这一段没有登山变相，因为主耶稣在登山变相里面，在这一件这一个过程里，他其实有另外的功课要门徒们来学的。他跟彼得讲，这个不是属血气的告诉你的，也不是你自己整理能够得出来的，是我天上的父启示你的。现在耶稣就带三位门徒到山上去，你说这也是一件神奇的事吗？是，是一件神奇的事，因为主耶稣变相，脸面像日头一样那么样的放光，连衣裳都洁白，能够放光，地上你要漂白都没有办法到那样的一个白的地步，当然是一件神奇的事情。过去的摩西跟以利亚早就已经被主接走的了，在这个时刻显现出来与耶稣一同来讲论，这当然是一件神奇的事情。那你说这是一件历史的事迹吗？是，当然是一件历史的事迹。你看圣经里面不单单是单重的一个单一的一个记录，有三重的记录。等到彼得写书信，我没有选到今天我们读的经文里面，彼得后书第一章第十六到第十八节也讲到这个事情，我们可以翻到那个地方做一个参考啊，大家做一个记录，你就可以注意到这一件事情的的确确是千真万确的历史事迹。三位福音书的作者都收录在他们的书卷里面，连彼得以后写书信的时候他也再一次提到这件事情。彼得后书第一章第十六节那边讲，他说我们从前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大能和他降临的事告诉你们，并不是随从乖巧捏造的虚言，乃是亲眼见过他的威荣， 他从父上帝得尊贵荣耀的时候，从极大荣光之中有声音出来向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我们同他在圣山的时候亲自听见这声音从天上出来。所以这里面你就可以看得出来有多重的一个见证，所以的的确确是历史的事迹，所以是神奇的事，是历史的事迹。但是这一件事情对我们而言真正重要的是什么？是一个宣告，是一个印证，是一个启示。因为主耶稣对门徒已经讲了，这是天上的父启示你的。怎么来印证？怎么样来印证耶稣基督的的确确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又怎么样能够来印证这天国的钥匙交给了彼得？彼得领受天国的钥匙，我们想象中可能就有一大串的钥匙来开天国的门啊。那么天国的门呢，就在登山变相的时刻，让门徒们亲眼亲自见证天的门开了，上帝的临在是真真实实的，听到天父上帝的声音。所以还没有打发他们出去能够来施行他们所领受的这个使命跟权柄之前，已经先让门徒们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先预尝了这个天门如何打开。天门打开了，不单单天的门要打开，上帝打发这些使徒们以后要开的是什么？是开人眼睛，开人的眼睛，是要开人的心门。这是我们现在所做的，我们真正能够把人的眼睛能够打开，我们把福音，那福音的真道传给人，要叫人的眼睛得开，从黑暗里面能够脱离出来归向光明，从撒旦的权下归向上帝。这就是把人的眼睛打开了，就是这就是把人的心的门给打开来。这个真正就印证了天的门开了。所以这里面是一个印证，主跟门徒们所讲的，现在在山上先让你们预见，预先看见，先让你们预先经历过，先让你们预先尝到，尝到这里面主所给他们的吩咐，给他们的使命，而且也亲耳亲眼来见证，见证耶稣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因为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所以登山变相里面有好多的细节我们可以来谈的，但是今天我们不能谈这些事情。可能我们喜欢谈谈什么呢？谈到这个有从天上来的人呢、啊，那个摩西登山就死在山上面，没有机会进迦南。但是这个时刻呢，是在加利利海的大概东北角的地方，在那边有那么一座山上，摩西在那边显现。所以他原先没有机会进迦南的，这个时刻他在迦南，在上帝所应许的那个地界上面他显现。以利亚呢，可以说是一个先知的代表，摩西是领受律法颁布律法的啊。我们可能听过讲道讲说，这里面就有两重的一个见证，有律法和先知为证，一同显现与耶稣基督讲论救恩的事情，讲论耶稣基督世事的事情，就是他要在耶路撒冷所成就的事。这种观察早就已经在许多传道者他们的讲章里面出现了，告诉我们就这些都是很吸引我们的注意力，都是引起我们的好奇，都是喜欢我们在讲登山变相的时候，我们要花一些时间花一些功夫来讲的， 但是我们今天我们不讲这个。这里面还有另外一些方面的一些观察，就是主耶稣每次带门徒们都带这三位，一共有三次都是很特别的场合，带了这三位，彼得、雅各、约翰三个一起去。这也可以成为我们思考的一个小小的题目，为什么带这三位，在哪三个场合出现呢？一个就是在耶鲁的家里面，那个管会堂那个耶鲁的家里面，女儿病死了，他来求耶稣，耶稣就带了这三个门徒还有耶鲁的父母亲进到这闺女的房间里面，然后行了神迹，使这个12岁大的这个女孩从死里面复活。这是一件。第二件呢，就是登山变相，也是带了这三位。第三次呢，克西马尼园里面，主耶稣也是一样带了这三个门徒。所以这个也成为啊，我们读经、我们查经、我们讲到一个很好的一个题材啊。我们今天我们也不详细的讲，但是这里面你仔细去对照比较，你会注意到这里面都有它的很深刻的意义。在克西马尼园里面讲到什么？讲到那个杯，讲到若是可行把这个杯挪开吧，但是呢不要照我的意思，这是主的祷告，不要照我的意思，乃是照父上帝啊，照你的意思。就是在那个最关键的要上十字架之前，就生死交关的那个时刻。那么耶鲁家里面呢，耶鲁家里面那个生与死的那个真正的界限，那个真正的那种征战呢，虽然我们感觉不出来，但是那里面死被征服，死被上帝儿子的能力、生命的大能所征服、所吞灭的那一件神迹事情，就从他的女儿从死里面复活里面完全表明出来了。登山变相，他讲什么？谈到耶稣逝世的事情，还是跟主的死有关的。所以一方面讲到主有这个生命的大能，使已经死掉的这个小女孩从死里面复活，一个是登山变相，在这种最荣耀放光，在这种荣光能力里面呢，谈的居然还是生与死的事情。但是主耶稣的生与死，我们不能够随随便便当作一般的生物的生与死，因为耶稣基督的死与生，耶稣基督的生就是为了要死，耶稣基督的死要从死里面复活，大能来显明他是上帝的儿子。所以这里面他的生、他的死、他的死、他的复活，都是极其关键重要的事情。所以我们把这三件合在一起啊，你隐约就看到里面的一个核心、一个焦点在。那我今天用这最后短短的这个五六分钟的时间，要跟大家谈什么呢？要跟大家来谈呢，谈登山变相到底为了什么？登山变相是为了门徒们。主耶稣基督到世上来，人看不见他的荣耀，因为他虚己，他降卑，他隐藏住了，他放下了他原有的这种荣耀，这种荣光，这种能力，这种超越的身份，他把它遮掩起来了。所以人凭着面貌，凭着肉身分不出来，只以为不过是拿撒勒人一个木匠家里的孩子而已。那他原就是在荣耀里面，离开天上他也没有到世界上面来做人，严格来讲他也没有离开他的荣耀，他也没有离开天上，因为主耶稣他自己讲，那降世为人的人子呢，是仍旧在天的。所以他要彰显出他的荣耀，那是最自然不过的事情。我们要问， 上帝彰显他的荣耀，这是他原有的荣耀，就是从起初就有的，他显他的荣耀再自然不过了。那我们要问，那个时刻为什么他显这个荣耀？他显这个荣耀要显在门徒们的面前，因为他要告诉门徒们，让门徒们就像他之前他所讲的，有人在未死之先呢，还没有尝死味以前，要看见上帝的国大有能力的降临。这就是我刚刚说的，是印证，是一个宣告，是一个启示，让门徒们有确确实实的见证，不是单单只凭主耶稣口里讲。主耶稣给他们有这个权柄，权柄是天国的钥匙，是能够胜过阴间的这样的一种权柄。那先让他们来预尝，先让他们来预先来见证。那真正重要的关键点，就好像这边所讲的，在他们面前，我们所读的马可福音第九章第二节那边有这么一句话，就在他们面前，这他们就是指的那三位门徒啊。所以主耶稣所做的很多的事情，当然是凭他自己的主权，当然是凭他自己的意思，但是主所做其实严格来讲是为了门徒，主所做也为了历世历代因着使徒的见证，因着使徒所传下来的信仰也接受也相信的这些圣徒们，包括我们，也是为了我们。所以主耶稣基督不是自己悄悄的登山变相，带了门徒们，那让门徒们能够亲眼见证，能够真正回来之后有这个确据把握。就像我们刚刚所讲的，我们刚刚所读的彼得后书第一章16到18节里面的内容，彼得讲，这是我们亲眼看过的，这是我们亲耳听到的，这是我们亲身临在的，我们自己就在那个场合，我们自己就在那个关键的时刻，我们看到他的荣光，他如何显现，上帝的国大有能力的降临。所以这几个字啊，在他们面前，你可以去揣摩体会主的心意，主所做的处处留意，处处啊是为了他的门徒，要叫门徒们能够很踏实的抓住他们的信仰，真正能够认识。那么还有什么？容貌改变，有天象显出来，摩西、以利亚，但是真正重要的是什么？真正重要的是父上帝的临在。因为这个时刻呢，门徒们当然惊异万分了，到一个地步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啊！我们可能也会有这样的一种经历，在那种突然的一种惊喜、一种惊异、惊讶、惊奇，在这种光景的时刻，我们也不知道该讲些什么样的话才得体。所以他们想说：“哎呀，主啊，拉比，我们为你们打三座棚子好不好？”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多好啊！他也不想想，他们从天上来了，哪里需要在地上再为他们打棚子？他们还没有真正认识到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就是在地上搭一个帐篷，他的身体到世上来，要把上帝的荣光显明出来。哪里需要我们再为他搭一个棚子呢？所以有的时候到这样的场合的时候，不知道该讲什么才好啊。但是这个时刻不是门徒们讲什么，这个时刻真正重要的是父上帝如何来印证他。我们也在回想啊，有几次天开了，有声音说 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这是我的爱子，我所拣选的，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像这样的有几次受洗的时候，在登山变相的时候，有在约翰福音，当希腊人来透过门徒要求见耶稣的那个时刻也有。那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意思，就表示经上的话来见证耶稣，先知的口来预告耶稣，主耶稣自己也宣告，连父上帝一样来见证，来宣告，指着他的儿子。施洗约翰指着耶稣基督做过见证，耶稣基督自己宣告过，以后门徒们回过头来指着他们所认识的这一位从死里面复活的主来宣扬，来宣告。在这个之前，先知也宣告。那么真正重要的是父上帝指着他的儿子所做的见证。所以这三句话非常重要。这是我的爱子，我们 在不同的福音书里面，他的记录稍微有点不同，不过他所讲的意思是大同小异的，是不是？他是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所以这个是真正的整个登山变相里面一个最重要的，表示父上帝的灵在，那才是真正的荣耀。我们之前谈过什么是上帝的荣耀，上帝的荣耀是指大光，再大的光，就像那个哈巴谷书我们刚刚所读的第三章第二到第四节里面所讲到的那个像光里面带着有隐藏的有能力，那个光，光源就是上帝所创造的，因为他自己就是那没有转动的影子，是人不能靠近的那个大光。你说上帝的荣耀是大的能力神迹显现吗？那真正的上帝的荣耀最重要的就是他自己，是他的灵在， The presence of the Lord， 上帝所在的那个地方就是荣耀的地方。那个地方我们说我们看见上帝的荣耀，其实就是看见上帝他自己。往往我们从上帝的作为里面我们看见上帝的荣耀，往往我们自己 的生命的经历里面我们感受到上帝的恩典，我们揣摩体会到上帝的荣耀，到有一个时刻我们与主面对面，那我们是进入他的荣耀，在他的荣耀里。现在呢，我们其实在这边有一个荣耀的盼望，就是在基督里一个荣耀的盼望，能够基督成为我们荣耀的盼望。那这里面门徒们真正学的功课，不单单是受启受感动能够做出宣告，你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是永生上帝的儿子，现在亲耳听见父给他自己的独生爱子所做的见证，不单单是领受了，凭着主所吩咐说领受了这个天国的钥匙，让他们亲自见证天国的在大有能力中的领导，让他们亲自见证天的门要开了，所以表明他们所领受的这个能力将来能够开人的心门，能够开人的眼睛。所以这里面每一件事情其实都为着门徒们，我们读我们自己也要问自己，从这里面我们能够在我们的信仰上有什么样能够得着坚固的地方，有什么样能够像彼得他起来的见证一样，我们曾经在那圣山上与他同在，我们也 见证经历他的荣光。愿我们的信仰能够坚固到这样的地步，愿我们的信仰在主的自己的话语上面，在我们的生命的经历里面，自己的这个印证能够到这样的一个地步，知道我们所跟从的，我们有信仰的宣告，我们知道我们所跟从的这位主是为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我们知道我们既然是跟从主的人，就应当把自己的意思摆下来，体贴上帝的意思，舍己要跟从主，表明要照着他的意思来做，要效法他的榜样，真正做主的门徒。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恩主，我们要感谢你，虽然我们只是走马看花，把登山变相这么样一件见证启示宣告印证很简略的我们交代，我们也求主继续用你自己的话语，用圣经里面所记载那千真万确的历史事迹继续向我们讲话，教导我们能到一个地步，也开我们的心窍，明白经上的话，更求主开我们的心窍，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好叫我们真认识你，好叫我们真知道你的心意，做一个体贴主的心意的人，做一个愿意来跟从主，以主为我们的榜样的门徒。我们将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